上说天文，下说地理，再说音乐和电影，我们什么都不懂，我们只想说点什么。这一期的音乐，我们来聊一聊门德尔松的《仲夏夜之梦》。现在让 Marsh 给我们聊聊这首曲子
啊，《仲夏夜之梦》。它这是题材取自莎士比亚的同名的喜剧，然后呢，门德尔松给他谱了曲，也确实上演了。怎么这首曲子，我之所以觉得想这次给大家分享的主要原因是，它也是那种就是没有人会觉得难听的曲子，整个乐曲非常好听，而且我觉得它对我的一大意义就是在于。包括它的序曲还有混沌惊奇等里面很多的桥段的话，都是特别容易让人欢快的，整个曲子气息能特别容易的感染你，让你觉得特别的开心。
有一种就像在梦里一样的
对
感觉。
因为这个曲子它的一大特点是，我觉得它的魔幻气息，就那种感觉，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部分。就像莎士比亚的《仲夏夜之梦》剧本，我其实是读过的，但是其实过了好长时间呢，我留下印象可能跟它里面这些人物的爱恨情仇已经没什么关系了。你要问我情节，我是记不住的，但是我是知道里面有一些精灵啊什么的存在，让这个最后这个剧结局圆满，它成为一部喜剧。如果没有这些存在，它就是可能就会变成一个罗密欧朱丽叶那样走向的东西，
就是很天马行空的，就在梦中有点梦幻的一种感觉。
对，就是我发现呢，我剧的话剧本也读过一些，你像莎士比亚印象比较深刻四大悲剧，包括仲夏夜之梦，其实四大喜剧我也都读过，但是留下印象深刻的确实不是很多，不像四大悲剧留的印象那么深刻。包括古希腊传下来那些剧本的话，好像也是悲剧给留下印象深刻的居多。还有就是那些可能就是因为喜剧的戏剧性没有悲剧那么强吧，可能冲突会相对少一些。
对，悲剧给人的感染力与震撼应该是更强一点。
对，这些喜剧，所以《仲夏夜之梦》它之所以也能留下很深刻的印象，它就走的是另外一个路线，它感染力就我觉得是来自于它里面魔幻的部分。虽然它的情节呢也是和莎士比亚的剧的情节应该是很相扣的，它也是一路发展下来，整个音乐配的也应该很到位，但是确实这样情节可能冲击力对比会稍微少一些，但是魔幻的地方呢它就留下比较多。这让我其实想到另外一部也是歌剧，当然是写给小孩的，拉威尔写的那个《孩子与魔法》，这是一部儿童歌剧，它里面也是就是小孩他在家里，然后他家的家具啊什么的突然都活了，就是给小孩讲道理啊怎么着，因为小孩好像当时比较的幼稚，干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，然后家具怎么怎么着，让小孩有了这个认识到了一些什么人生的哲理，然后最后又都归到原位。反正就是这种很天马行空的这些作品就让人都印象很深刻。当然说到这首曲子呢，还是可以说一说不同人指挥的差异。这首曲子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叫彼得·马格的一个指挥家，他指挥门德尔松我觉得是很有一套的，他指挥的音色比较透明，整个肢体比较轻快，然后让这个门德尔松的作品包括他的交响曲和这个《仲夏夜之梦》呢，都是怎么说更符合门德尔松本身的特质吧。门德尔松虽然也是浪漫主义作曲家，但是他和那些你像舒曼、肖邦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差别的，他的作品里感情可能不是那么的浓厚，但是会有很丰富的音乐元素在里面，包括他交响曲的话会有来自各个地区的气息，包括自然风光他都会记录在里面。仲夏夜之梦也是，他是也融合了世间百态吧，可能他跟个人的元素差的相关的并没有那么多。门德尔松当时为人们所知不仅仅是他作曲，他还有一个很大的贡献是他发掘了巴赫的马太受难曲，这首作品呢是巴赫最著名的宗教作品之一。当然在门德尔松发掘之前呢其实并不为人所知，也没有怎么上演过，也是门德尔松发现的，然后意识到了作品的重大意义。可能也是门德尔松因为他英年早逝，他比较天才，他的生命经历其实和那些作曲家不太一样。
那刚才提到的《仲夏夜之梦》它的魔幻还有它的交响的演奏性，你觉得最能体现它魔幻的是在曲子里的哪一个乐器或哪一个篇章？
乐器的话可能还真不太好说，主要可能我觉得这种感觉呢木管部体现的比较多吧，因为木管的音色比较丰富而且比较好听，但是那铜管的话也不太适合表现这种，可能更适合那种气势恢宏的东西，弦乐也整个音色比较一致。当然你说篇章的话，门德尔松其实《仲夏夜之梦》它是序曲和它后面的剧它是分开写的，在两个不同的时间段写的，他先写的序曲，然后过了最开始那个序曲是钢琴四手联弹，之后改编成了管弦乐。钢琴四手联弹我还真没听过，但是他改编的管弦乐一般是跟着就作品是一块演奏的，改编的管弦乐其实是因为确实听曲子按顺序来说是要先听序曲，喜欢这首曲子也是先听了序曲啊，好听的不得了，所以就慢慢把这首曲子整个听了下来。序曲里面就 怎么说呢，给我的就是他把魔幻的印象体现比较深刻。因为歌剧的序曲的话主要是当时啊，就是古典音乐跟什么，因为现在我们叫古典音乐，当时它就是音乐，当时没有那些别的。人们去听歌剧院听东西呢，在演出开始之前非常嘈杂很乱，序曲就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，它先抓住听众的注意力，让大家安静下来。所以很多序曲的音响啊，刚上来其实比较声音会比较大，就是为了在嘈杂的环境中让大家都听见，知道这演出就要开始了，大家调整一下状态，准备开始听后面的东西了。
这在乐曲的作曲里面还含有一定的舞台经验和舞台技术。
对对对对，其实是的。你像很多著名的序曲其实都是有这种特点，然后它会，我觉得还是会稍微概括一下之后剧的内容，就剧里都会讲什么东西，它可能会做一个梗概。包括《仲夏夜之梦》，它就是把魔幻的气息给梗概了出来，在序曲里音色变化也很丰富，也门德尔松天才所在。之前刚才说到拉威尔，其实也是他对音色的处理也是非常的好。他的那首最有名的波莱罗舞曲，就是旋律是一成不变，真的是一成不变，只是节奏跟配器一直在变。他音色创造出丰富的变化之后，让这个曲子就得以进行下来。
刚说到那个魔幻，其实我觉得对序曲没啥印象，就觉得那个后面有一段好像是叫夜曲，觉得那个很魔幻，让听那个就想到了那种沉睡魔咒那种黑暗的那种黑森林的感觉。
嗯，夜曲确实，夜曲这种它不光是这个乐章的名字，可能确实也当时晚上嘛，它是这个时期。而且夜曲这种就是叫夜曲的曲子一般都比较的没有那么向外，都比较向内。这个在我的聆听经验里一般是这样的，因为它夜晚的话，我是觉得人呢，他思想比较丰富，容易胡思乱想，然后你做个梦啊，是吧，这都是晚上发生的事儿。你睡觉之前也经常你玩玩手机，还老能玩出不同的感慨，跟白天也是不一样的。
那夜曲跟小夜曲呢？
小夜曲就不是夜曲了，它你像莫扎特那些小夜曲，它其实是当时是男青年向女青年求爱的那种，
更像是情歌一样。
对对对，就傍晚的时候，这个在窗户底下，是吧，搁现在就是弹个吉他唱个歌把姑娘给引出来。当时估计弹吉他的也少，但是反正就这种感觉嘛，它是不太一样的。